这门课程我们讲个人布道，其实我原来的题目呢，我们想到整体的计划呢是个人布道与教会的福音工作啊，但是如果没有个人布道基础呢，教会的福音工作就很难做啊。那没有这个基础，什么都不要谈。所以我说个人布道是一切布道工作的开始，因为这是 worker 工人啊，基层的组织。那你知道在 Billy Graham Crusade 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训练个人布道，因为那些陪谈员怎么产生的呢，都是从各个教会找来的，但他们的情形的程度参差不齐，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集训啊。以前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也有两次集训，每一次是六个小时，每一次三个小时，就加起来六个小时。其实那个集训呢六个小时也够了，因为多半是教会里面有负担也传过福音的人，所以大概知道怎么样。不过他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神的平安，讲这个 Billy Graham 最喜欢用的小册叫神的平安啊，那他有一个神的平安小册发给大家。但是为了要使大家能用这个呢，还要开一个课。那么在课程中间我记得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讲这个 evangelist 传福音的人本身属灵生命的健康与否啊。刚才朱弟兄也祷告健康，那不只是生理的健康，也属灵的灵命上的健康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光是一个机械性技术性的，而是完全生命的摆上啊。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传福音的重要，就个人福音的重要，那也是说这是所有一切福音工作的根基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讲圣经在我们福音工作中间的重要，在传福音中间的重要。上个礼拜课程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上个礼拜我们以后头一个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个人布道的意思，头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第一课你能够有效的向人做见证啊，讲的这个鼓励大家啊，就是说在传福音工作上面鼓励大家你能做啊，因为你不需要很大的恩赐。那我们上次讲的呢主要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呼召啊，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这是根据他对彼得的话。事实上我们就上个礼拜信息正好主日信息正好也讲到这个啊。那这句话事实上我们看见呢，就是在马太的记载里面把两个前后世纪都省略了，也就是说如果真正照着约翰福音记载呢，从约翰的记忆里面就是他先向安德烈说话啊，那么安德烈找着自己哥哥把他哥哥带来大概不远啊，所以这个呢在马太的记录里面，因为他不是当事人，就根据可能是彼得自己讲的，那耶稣呼召我们叫我们跟随他，叫我们得人如鱼，那么他的弟弟安德烈做的事情呢没有特别强调。那无论如何呢，我们就说一个人能够做布道的工作呢不一定要很大的恩赐，因为很显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恩赐很大，一传福音几千人得救，那当然也是环境使然啊，不一定是他个人的能力如何，但他的确是一有能力的布道者，他一说话呢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很多人都羡慕做布道者。我也知道好多传道人蒙召以后呢，他要立志做 Billy Graham 第二啊，要做宋尚杰等等的啊，都是有目的啊，都是有这样的心愿的。那但是神所给人的恩赐呼召不一样啊。那么所以这个个人传道的艺术呢，个人布道艺术里面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来做彼得，但至少你可以做安德烈，也就是说叫你去传福音。所以第一课我们上礼拜讲的最要紧的事情是给我们建立一种信心，那这个信心不是根据我自己的感觉，而是因为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神的话里面福音书里面记载告诉我们，而且从耶稣的榜样叫我们看见，是这个布道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该做的事情啊，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至于有恩赐没有恩赐在这里几乎没有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传福音，不需要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大的恩赐人人所看得见啊。我也知道有些人标榜自己有福音恩赐，但是事实上福音恩赐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呢讲的很少，而事实上 evangelist 这个字布道者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三次，有一次还是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尽布道者的，你要做传道的功夫，中文这样翻译的，你要做传道的功夫，但是呢这个原文是说你要做传道人的功夫，或者说布道者的功夫，不是传道的功夫，不是布道的功夫，不是这个讲的工作，而是你要做一个 evangelist， 你要尽你 evangelist 的职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也许从保罗的心目里面看见， 在保罗心目里面提摩太是一个 evangelist 啊，那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他要做 evangelist 功夫呢？当然这里面解经的问题很多啊，那为什么保罗没有特别说你有福音恩赐传福音恩赐呢？也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恩赐，所以叫他做布道者的功夫啊，传道者的功夫。那这个呢都很弹性的，你看你怎么解释。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教会里面一大概有 10% 的人经过一点训练跟他的负担起来了以后，他自己做福音的工作，差不多教会里有 10% 的人能够胜任。啊，我在芝加哥做过一段时间，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来研习班的人不多啊，也是他们教会比我们这大一点的，但是我就做了3个礼拜，每次是3小时啊，3个礼拜4个礼拜我忘记了，做了一些基本的教导，然后他们就去传福音。其中有一个姓马的弟兄，哎，给他这么一带以后，他真的有福音恩赐啊，以后他就带了不少人信主。其实他不是完全跟我学的，因为他有这样的负担，等到稍微一点了之后，一点就透，他就知道怎么样做了啊。那这是也是我们这个课的目的啊，要希望引发弟兄姊妹兴趣，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人做福音的工作啊。一个教会要成长，如果没有外面新人进来，或者说福音不能够出去传福音，要等到人被动的等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人来了以后，如果你没有给他传福音，他不能明白教会对他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意义啊，因此他也不会继续来。来过2-3次，因着人的邀请，但是如果他被抓住啊，福音把他抓住了，他就一定来啊。2个礼拜以前，有一个老朋友来看我，这个老朋友呢，是我在 Culver City 时代传福音的时候认识的啊。这个他跟我提起来是你提到很多老朋友啊，那的确是老朋友。他虽然是那时候学生呢，我自己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大几岁，大不到7-8岁，所以年龄很相近。这个人也现在50几岁了啊，快60了。那他就提起以前有一个人呢，是我在 USC 传福音时认识的啊。那么这个弟兄姓王，我传福音给他之后呢，他就信主了以后呢，很热心。以后呢，他回到台湾。那根据这位宋先生讲，他现在还在教会里非常热心。而且以前呢，我就记得在 SC 的时候，等到我们传福音给他以后，他信主以后没有人教他，他自己带人来在校园里面拼命拉人啊，就好像安德烈一样，你来看吧啊，他就会一句话，你来看看我们教会怎么样情形，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在 evangelist 来讲是一个基本的功夫，也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至于效力效果如何，有能力还是有果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福音只要去传，一定有果效。上礼拜我也问过，很多人都已经有传福音带人得救经验啊。所以整个的课程我们的设计呢，是根据这个导航会出的小册子，这个事情是帮助我自己的啊。但是我们讲的一定会加很多材料。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二课，第一课讲的呢是就是这个你能够有效向人做见证。第二课呢，圣经在个人布道中的地位啊。那圣经在个人布道中的地位，它的结构的方式呢，第一个大题，这个课程大题写圣经在个人布道中间的重要地位。然后呢，第一个大点讲的是圣经在布道中重要。你看见没有，这个它的思路还是这样子的。在布道工作中间，圣经是最重要的，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在个人布道中间也是一样的原则啊，不要因为啊那你是大牧师、大讲员、很有名的福音工作者，他讲圣经啊那么重要，我呢，我这个小弟兄小姊妹，我就不会讲圣经，就圣经不重要，这个观点不对啊。可能呢更重要，因为你没有其他恩赐，你一定要用神的话，神的话自己会帮助人，会引导人。那在讲今天课文之前呢，这个课程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使徒行传》一个例子，好不好？《使徒行传》第8章的例子，这个是我很喜欢用的例子，而且，很多时候根据这里呢，发展出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啊。待会我们看就晓得了。那《使徒行传》第8章，我们大家看看这个故事，大家也知道是这个腓力跟太监传福音的故事啊。那这个呢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从26节啊，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的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小字三十七节，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三十八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雅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这段记载是非常特别的，那这里的 implication 跟影响是很大的。那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只注意三件事情， focus on three things。 哪三件事情呢？这就是传福音者必须有的态度，这个 mentality of evangelist， 一个传福音者的心态。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一定是对圣灵非常敏感。这里有两次提到圣灵，一次有主的使者对他说往南走，那怎么去的不晓得，但是这个是他受主的引导。圣灵引导我们一个人向一个人传福音，有时候不告诉你，先不告诉你干什么。他没有说你去传福音一定他会信主的，没有这样讲。圣灵说你去，所以你去呢，去了会不会得救，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所以那里呢，圣灵又告诉他，你贴近车去站着，他就去了，正好听见他读以赛亚书。那以赛亚书今天当然在旧约的百姓来讲，在腓力来讲，他们都是读的旧约。那时候我相信新约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像现在新约，你们都知道新约的正典化直到主后第一世纪以后才慢慢确定的啊，要到第四世纪才完全认定它的正典性。那所以呢，这些事情呢，你就知道腓力对于旧约是相当了解。他一读以赛亚书，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所以这里神的话语需要解开。那你看这里呢，这个太监读的正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这个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这样默默无声。这些话呢，他就对他解释。然后这里你看见没有？因为这个特别提到这个人是谁，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太监这个身体有残缺是不能进圣殿的，而且他是个外邦人啊。当然他说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那就是说犹太教后来呢有外邦人的院，他只能在外邦人那儿，他不能进去啊。他因为他是外邦人，他只能在外面，他是一个非常有心的人啊。当然可能在那里他受到一些教导，在我们讲释经学的时候也提到这段事情，对吧？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这里的 implication 太多了。那我就说传福音的人呢，第一个你要对圣灵敏感，第二个你要对人有兴趣，要把福音传给他。圣灵感动你去，如果你说去谈谈天聊聊家常，他不会信主。那你一定要对所有的人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切跟盼望。那这个时候呢，人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非常重要。你不能对任何人有一种歧视，看不起他，或者说哎呀这个他跟我非我族类啊。中国人是非常强的民族主义的，因为最糟糕就是讲非我族类啊，就是他不会跟我同心的，因为他不是我们一族的人。这个非常狭窄的民族意识泛滥的传福音的情形。而且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太拘泥看我们的面子啊，这个面子的问题， 所以呢，很怕说我传福音啊，别人听不懂，传福音呢被拒绝，甚至有些人拿语言做个借口，我只会讲中文，英文讲的不大灵光，哈，其实我们英文都不大灵光啊。那有些人好一点，有些人差一点，你知道吗？如果你早上能够看英文报纸新闻哈，这个英文报纸比中文来得早，所以订 LA Times 或者订这个 Orange County Register， 其实 LA Times 的英文程度比 Register 好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写报纸的人，报纸的记者要求他们写文章的水准是什么？你知道以后你会非常生气，因为你觉得我英文不错 ，LA Times 我从来不需要查字典是吧？因为他们故意写的浅，你知道吗？六年级程度 ，LA Times 的英文是小学六年级程度，够了，已经够了啊！所以你不要怕语言的问题，而且这些日子呢，无论蔡英文，无论是这个金溥聪到美国来以后还用英文演讲，我听他们讲英文也不跟我们差不多，烂得很，不怎么高明，但他不怕，好处就在不怕啊！如果各位来到美国学英文，在学英文过程中间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开口很重要。其实传福音跟这个道理一样的，如果你肯开口，你就能够跟人沟通，你就会进步，就会看见果效。那有人问我说，你英文怎么学的？我在大学graduate school 这个 Cornell 时候遇见一个朋友，这个人呢跟我的课选的课第一年课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天天见面，而且他也住在宿舍里面，同一个宿舍，所以就变成朋友。我就跟他讲我要学英文，他说好，然后他就告诉我，我就给他一个权柄啊，我说我讲错了你随时可以把我停下来，你不要当着人面前不好讲，我说你立刻改我，因为过后又忘记了。这个人名字叫 Dick Elfrey， 现在一别三四十年也不记得了，不过他对我讲英文很有帮助，他一直改我。他常常说 Peter， 我们美国人不这样讲，意思就是说我讲了他懂了，可是不是美国话啊，那很生硬的话，就跟他改嘛，一路路改，一路路改，慢慢的改，就是这样的。当然传福音跟这里呢也是一样，开头难，一开口就容易了，你敢跟人传福音就容易了。尤其如果你是跟美国人传福音，他会很稀奇。如果跟当地人传福音，你不是外来的，不是移民，居然跟我传福音是我从小听过的，我们都已经过时了，你怎么还在讲这个东西呢？他会注意听，真的会注意听。所以很多时候宣教士的好处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样的民族，他到你这里来，到这个国家去，特别千辛万苦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那他的讲的话要不要听听？要听啊。到底你在讲什么？所以宣教士有些时候因为人的好奇得到了一个这个敲门砖啊，这个当然跟最早来的中国的宣教士又不是这样待遇了。最早来中国宣教士呢，的确很多时候吃了闭门羹，人不要怕嘛，怕洋人红毛鬼啊，这个怕什么红眼睛，怎么红头发那么蓝眼睛的人很可怕的啊，这个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那这是明智未开，现在没有这些问题了。所以反过来，当我们向当地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的负担，传福音的负担，要他得救，使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当然，更不要说对本国同胞，离开中国的环境或者台湾的环境到这里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先天上他就心理上认为说这是应该听听的，那美国的文明嘛，西方的文明你要知道的啊，所以他也会有一种愿意听态度。所以你不要怕，很多人你传福音给他，他不会拒绝你的，你所遭遇的拒绝，也不是那样的想象中那么多的。结结巴巴传福音，我就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传福音，他跟我一路推着脚踏车，那时候要毕业典礼了，快毕业典礼了，也比较空闲一点，碰见他，他说我们走走谈谈吧，推个脚踏车走来走去，从新生南路这边走去，从台大嘛走去，推了两个来回都没有给我讲清干什么。我说某人你跟我约了讲话有目的没有？他说有的，我讲不出来，他要跟我传福音，结结巴巴。我那时候当然没有信主，可是我对他的好意并没有拒绝，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大学四年，他说跟我初中就同，高初中就同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都常常见面的，他要传福音给我。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怕啊，因为人呢，一般的人来讲，对于福音有惧怕、防备或者说什么态度呢，也是有的。但是这个 distribution 也是公平的嘛，对不对？我们说中型的 distribution， 极端反对的很多，很容易信主的也很多。当中这段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是需要工作的，需要 不怕艰难，一步一步带领他慢慢信主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是很重要。那我们如果能够很快的给他一种印象就好了，让他知道福音的目的。所以你看，菲利传福音，第一我说了，他对圣灵非常敏感；第二，他对于人有兴趣，不放弃任何人。他没有说哦，这个人跟他路上见一面，将来不知道怎么样，怎么跟进，不谈这些，圣灵会带领他。第三点呢，神的话语，以赛亚书是一个机会，感谢主，腓力对于以赛亚书能够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反正认定一件事情，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旧约里面是预言，新约里面是形容预表的实现，预言的实现或者预表的实现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以后给你们作业，你读每一张圣经读出耶稣来，这样子自然对于你传福音的材料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不能靠几篇福音讲章啊，这个就抓住去传福音，不是。你要自己在平常读经的时候读出耶稣基督来，从这里看出耶稣基督，你就会发现，哎，这里也可以传，那里也可以传，左右逢源，这样子你就会慢慢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福音使者。传福音的人读圣经，有时候我觉得说，哎呀，这些人真是布道者讲的福音讲的道理那么浅哈，但是他有个秘诀，每一件事情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要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所以三个事情决定我们做好不好的福音使者。第一个，对圣灵敏感，在传福音的人来讲总是有机会叫他得救的，总是带人信主的，不是说今天他不会信主的，出去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信心说他可能会信主，是一个 hopelessly optimistic hopeless optimistic。 一个人呢是完全不得了，就是完全没有盼望，他就是乐观主义到底的了，乐观到底的人呢，打死他也相信人会得救啊。这样的人呢常常会变很好的福音使者，因为他不怕，他相信神与我同工，圣灵与我同工，一定会带领我，给我当说的话，给我智慧，能够传福音给他。那以后我们要说到，以后再看一个例子，怎么样把人引到福音的题目上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就是人里面的需要胃口。那今天下午我们讲 Maslow 这个 theory 也会讲的 motivation， 讲的每一个人这个主动那个动机的问题。像我简单像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四章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的动机是来打水，但是耶稣基督提醒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他里面 inner being 里面的人呢有更大需要。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对他和对他说话对你说话是谁，你就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他提到一种重要的性，重要性，活水 living water。 那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这个水是井水，井水是活水，就着一般人的知识来讲，井水是活水，湖水是死水，井水是活水，是吗？所以活水的话呢，这个从这个活水引到那个活水。那今天我们读圣经基督徒做的太久了，一读活水啊，圣灵，其实活水的当时就是水，这个水是流动的，叫做活水。那耶稣从这里对他讲起人里面的需要，你需要 living water， 需要一个活的水，就你不会那么渴，不用你每次这里来打水。所以这个妇人一听，哟，这是什么东西啊？引起他的兴趣，所以呢，到最后也是耶稣对他说：“对你说话的就是他。”认定，表明自己弥赛亚身份。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一个目的，就是把耶稣基督带出来。但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带出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神的话语，圣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我举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看这讲义上怎么写啊。所以圣经在布道中间重要的，因为神的话是道的根据。在这里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十章，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传福音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很好的装备。怎么说呢？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啊，他说这里呢讲到这个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啊，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反过来，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保罗引用圣经哈，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你看见保罗先从一节圣经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传福音。然后呢，只是人没有都听见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啊，这个是说不一定人人都信。所以你要去传福音啊！ 然后说呢，可见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啊！这个保罗又发展他的思路。这里有一句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听基督的话而来。这里保罗呢，就直接把基督的话跟神的话画了等号，因为他把旧约里面所引的那些话呢，都当作是基督的话，那是明显的以色列人知道的是神的话。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怎么样会有信心？神的话给我们信心。很奇妙一件事情，神的话跟人的话就是不一样。人的话说过了以后，可能有效，可能没有效，但是即使有效，他也不知道他信什么，除非你指给他看这段话里面我说的话，我要告诉你信耶稣，因为圣经里说信耶稣得永生。你不要小看信耶稣得永生这几个字，这个六个字，这个信耶稣得永生是神的话，因为是神的话，在他里面会做工，圣灵会用神的话做工。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你我说的话呢，加起来都没有圣经话准确。我们可以发表神的话，是根据圣经我们的领会来解释神的话，但是所有一切的规范还是在圣经本身。你不要创新，你不要讲一些天花乱坠的事情，那是异端做的事情，圣经没有的。所以我们讲的话是根据圣经，而我们为让圣经来负责，我们不需要自己负责。 Authority from the word of God， 这个是圣灵做工的凭据。那你说圣灵会不会不再或是超过神的话语来做工？当然可以，但那是他的主权。但是当我们正确引用神的话的时候，圣灵一定做工，这是我们的信心。什么叫正确引用呢？不仅你讲的引的字字句句是准确没有改变，你没有偷工减料，你也没有这个另外加什么，也没减掉什么话，不可删减啊！神的话，当然这个翻译的问题，我们以前在这个神学导论里面讲过的问题，翻译本的问题啊。那希望最好是翻译本。那圣经并不是根据字句，圣灵并不是根据字句来做工的，但是呢，我们对它的经意，圣灵的意思，在写圣经的人、翻译圣经的人跟我们用的人应当是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这样圣灵就能够做工。所以呢，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用圣经引导人的时候，圣灵在里面做工，而把这个东西放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叫做 Semini 啊，这个 seed 啊，神的种子 Semini Fidei 啊，信心的种子。那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听基督的话而来，神的话语就成为种子在他的心里面。所以非常重要，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信心是根据神的话语。今天呢 feel good 不算，有人说哎呀我信主了，为什么那个人来啊跟我讲我心里好舒服啊，我就信了。你信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因为舒服而信主，那你不舒服怎么办？就不信了。如果你说哎呀他叫我一切的悲伤都停止了，我忽然一下得到人生的盼望，你是因为盼望而信主还是因为神的话语？这两个不一样。所以一切感性的事情、感觉的事情都是浮动的，我不说它不真而不实，实的意思就是落实了，它有一个桩子在神的话语里面，抛锚在神的话语上面，其实就是抛锚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话是根据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的，希伯来书讲的我们信心的锚好像抛在幔内至圣所，其实是抛在至圣所里面，是抛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个信心的锚，神的话语，信心怎么来的？是根据神的话语。除了神的话语之外，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一定会产生信心的。所有能产生信心的，神的话语大概都概全了，都讲到过。所以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读到信心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本身，神的话语本身 generate 产生出信心，而且很多时候神的话语，因着神的话语产生信心，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得到的证据，所以我们相信。一个人信主是因为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已经得着了一个这个种下去的经历，他得着了这个旨意，他得着了生命旨意，得着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自己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比喻，对不对？撒种的比喻，是不是？所以呢， 在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大家都熟了之前呢，先看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然后我们看回来看马太福音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这个是彼得讲的，这个也是我自己信主之后呢很早就背的一段经文啊。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啊，他说呢，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又一次讲到神的道，这个道就是话啊，就是保罗所说基督的话一样的活泼长存的道啊。这个所以这里讲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把它要把它背下来的啊，这里讲的说是这个神的道是使人重生的种子，重生固然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根据是神的道在人的里面，神的道进去了，他接受了听见了，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所讲的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种的人一定要有种子，种子是什么？神的话。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你看吧，路加福音，现在我们回来看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第八章 OK 这个第五节第四节啊，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又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来又飞鸟来飞鸟又来吃尽了，有撒在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的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什么比喻？比喻是什么？是一种人所明白一种实物或者实例或者真实或者可能发生的故事，比喻不一定真实发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引导人认识明白一个抽象的事物啊。那我们说神的话是种子，这是抽象的，这是一个比方，为什么撒种你明白，撒在土里的会长，所以呢种子放在那里没有什么作用，干的干的透啊，然后你把它放在地里面，有了水气滋润，得到滋润它就长起来了，环境对了长起来了，它就有结实，一百倍的六十倍的三十倍的，那这是什么？这是人人懂的，没有人不懂的。什么叫撒种？即使你不是农夫你也可以明白，因为你曾经看过稻田，曾经在家里面养过花草，尤其野草，草籽那么厉害一下长起来，草籽也有结实的，草结更多草籽，不能吃就是了，是吧？我听说这个饥荒的时候连草都吃了，草籽是好东西，现在人也吃草籽啊，发发喜啊，发发好得很，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人可以立刻明白，因为他明白他有联想力，他可以把它扩大，可以思想，可以更深入了解，所以呢你就知道一个人要做福音使者，要叫人得救，他一定要有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你自己不会做种子，什么都可以做，种子你不会做。我们有听说有人合成种子，有没有？还没有啊，这个空，其实种子长起来比什么 都容易。好，种子你有了，去撒在土里面，这就说到我们传福音的过程。我们做传福音的人呢，不过是把种子放在人的心里，怎么样放在人心里？他自己不会进去，需要你用口传，他听见了，需要你用把圣经给他看，他看见那个字了，进眼睛进到了，进去了。心你碰不到，但是你可以从你的耳朵，可以从他的耳朵，可以从你的嘴传递，可以从他的眼睛进入，进到他的思想里面。所以这个传是很重要的，他能够思想，他能够接纳，种子进去了，你没有第二个做种子的方法，你怎么撒在他的心田里面？怎么撒法？你说嘛，你说我用什么法力为他祷告，固然可能祷告有用处，但是祷告还不等于撒种，撒种神把神的话直接给他看见，你可以搞祷告叫他受感动。我想圣经很少，圣灵很少直接因为你的祷告对你的朋友说信耶稣得永生，很少这样子，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你先讲给他听的， 所以你不要说是啊，我为他祷告就好，不是的，还要你去传，一定要从你的口中出来这句话，从你的手中接过一个单张，上面写的这些话。所以我们是撒种者，撒种的人一定要有种子。那以赛亚书呢，第55章特别讲到，使饥饿的得饱足，讲到这个神的工作，使饥饿的得饱足，使撒种的有粮。有两种东西，神的话语是又是粮食又是种子。种子这个一个收成大部分是给人吃的，种了米，种了稻，种了麦子是给人吃的，没有错，但是一定要留种，不留种的话第二年种什么啊？这两天我买了很好的苦瓜，留下种来，我太太说你留这么多干什么，我说要种啊，还要等一年，而且不晓得一年之后还有多少活着的，所以要留多一点。苦瓜呢也不一定长得很好，我曾经种过几次苦瓜，但是要有种子，你自己不能变出来，所以留起种子来，神的话语是种子，一方面给我们自己饱足，一方面撒在人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旧约就说了，所以无论是你怎么了解啊，那么神的话呢就是种子，这里明明讲了，第八章十一节解开了，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这个路加福音讲的最最清楚，种子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没有明显记载这句话，马可也没有，所以路加呢加了这句话，我想这是初代教会都了解，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种子撒在我们心里面，神的国度从这里开展。 Seminal Fidei Seminal， 这个就是很重要，在神学上面你怎么推想都是一定要有种子，怎么开始的种子啊。当然从福音的经验里面，传福音经验，有人传福音给我，你很少记得有人传福音给我他讲的什么话，因为你已经得着了种子，但你仔细想一想啊，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过程，我以前也跟学员传道会人一起同工啊，这个 Campus Crusade， 他们讲到做见证的时候一定要有秘诀，不是秘诀，一个要点是什么呢？你怎么信主的？信主之前 before， 信主之后怎么改变？你怎么信主的？常常说 before after， 然后说那个内容，先把头尾讲出来，然后讲内容。内容中间有一定很重要的，传福音是谁传给你的？怎么样拿四福音定律得救的？但是更要一件事情，个人信主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种子，这句话引发我的思想啊，所以很重要，启迪我对于神话语的爱慕跟对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认识，很重要啊。我这些日子在编这个在做的 IBS 的网站，我们新的网站大概明天就要出来了啊，我也是先做个广告，这个我会发 email 给大家，下礼拜告诉大家网站在哪里。当中有一部分呢是讲这些师资，我们师资信这个教课的老师是谁，我请他们把他们的 CV 拿来啊，这个Curriculum Vitae 拿来，很多人都说哪一句话给我生命，我从这句话信主的。很多人都不一定是同样一句话，很多不同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带有生命能力，因为它是种子。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确定这个事实，因为叫人得救不是你我的能力，是神的话语的能力，不是你我的口才，是我们怎么善用适当的使用神的话语。所以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什么是教会？教会里面一个是正确的施行礼仪，正确的施行这个 sacrament 啊，就是敬礼啊，这个跟薄饼。改革中就是改教运动以后，所有七种天主教讲的七个礼仪只剩下两个。天主教七个礼仪呢，有一个是结婚，结婚是一个圣礼啊，所以在教堂举行婚礼。还有一个呢是临终啊，临终这个 last rite。还有呢案例啊，案例一个人接受圣职案例。还有两个我忘记了啊，一共七个，我会查一查，这个很容易查的，我随手感只记得就说这三个。所以天主教七个圣礼，但是基督教只剩两个，就是受浸跟薄饼。而正确的使用这个礼仪是教会的记号。第二个记号是什么？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这是 Calvin 加尔文坚持的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这是真教会。一个教会如果有即使有正确的礼仪，但是没有神的话语，没有人会正确传讲神的话语，不是真教会。哦，这是卡尔文很注重的。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这些圣礼你们都做错了，因为不信主人也在里面剥饼啊，不信主人你也给他施浸婴孩洗嘛，对不对？ P.O. Baptist。 所以这个是改教运动非常严厉的声讨的事情啊。也因为改教运动出来了浸信会，你知道吗？浸信会直接受改教运动的好处，虽然它不一定是加尔文，但是呢因为改教运动出来一个重洗派，重洗派刚刚被天主教笑死了。为什么？他们不承认婴孩礼、婴孩洗礼，所以一定重新到了成年之后他自己主动的表示愿意信主才给他受洗。你不要以为一开始就是敬礼，重洗派最早的也是点水，倒不是在争执要不要敬下去，以后呢既然不一样，索性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天主教点水礼不要了，去敬礼也有道理嘛。圣经里面 baptizo 这个字是指的敬嘛， dip 啊。所以他们呢这个嘲笑这个崇敬派，叫他崇敬派，说 double dipper 两次，这个敬两次，其实没有 dip， 没有 double dipper， 只有 dip 一次啊。因为以前呢这个是点水礼不算啊，怎么知道不算？因为没有正确的施行圣礼，这些都是以后发展出来的。可是除了圣礼之外，最要紧的是什么？正确的教导讲解神的话语。所以加尔文对这件事情呢非常执着，也是因为这样产生的唯独圣经的这个口号。所以这是教会历史，这也是跟我们每个基督徒有关系的。正确使用神的话语，传福音更是这样，叫一个人得救一定是正确使用神的话语。那你说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之外有什么其他例子？有，耶稣基督自己榜样，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跟尼哥底母啊，怎么讲呢？解开旧约。你看，因为耶稣知道尼哥底母懂得神的话语，说什么叫做信心啊？人子在旷野怎样举舌，不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的人得永生，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这是根据民数记里面那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被火蛇咬的时候，摩西的解救方法，叫做信救活，一信一望，望救活，因为相信所以去望，望一眼就得救了，这就望救活啊。这有一首诗歌唱这个话，望救活。那么所以呢你也看见，无论是使徒保罗，无论是彼得或者保罗，这些使徒们都是这样传道的，本着圣经传讲基督。尤其我是特别看见保罗呢，本着圣经传讲耶稣是基督啊，这个是保罗传福音的基本态度。所以呢这里我加了一句话，使徒们的榜样呢是规范性的，规范性跟描述性不一样。什么叫描述性？给你看个榜样。规范性呢，在这个榜样里面不仅是榜样，有一种规范，有一种教导性，而且一种强制性。当你看见说使徒们都是用圣经传福音的，用神的话语传福音，你就知道这是规范性，规范性啊，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把人带到信心里。因为神的话语是什么？是种子，是信心的种子。所以这里你就看见这个基督耶稣榜样。还有呢，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什么？我知道你自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什么？是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保罗说了，从旧约到新约教导提摩太，因为提摩太他的母亲跟外祖母罗伊跟尤尼基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们呢教导他圣经啊。犹太人圣经，犹太人呢有两个来源，不是两个来源，对，两个来源，一个信心是在家庭里面传递的，一个是在会堂里面，或者说在这个祭司或者是利未人这个手下啊。但是当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真正的传承多半是在家庭里面，因着家庭的传递信仰，也就是在家里面教导圣经。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我知道你明白圣经，自小明白圣经，自小认识圣经，这个圣经是你因信基督，基督他加进去，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所以这是给人得救的智慧，这是圣经啊，唯有圣经，其他的没有办法，只有圣经告诉你给我们得救的智慧。第五个点呢，这个圣经比较重要，这是说到神的话是属灵征战攻击性的武器。关于攻击性的武器这一点呢，他的看法主要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对不起，第六章，那讲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是找到根据，为什么很早就相信圣经是一种攻击性的武器啊？我说攻击性呢，不是 offensive， 叫人受不了，不是叫人讨厌，因为你知道，当我们讲一个人 offensive 的时候，这个人非常 offensive， 有很强的攻击性，这个不好。因为你到处讨人嫌的，就说你有攻击性 offensive， 这个人到哪里都叫人讨厌，不是意思，是根据 defense 来的防身的武器啊。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每一样都是防御性的，唯有一件是什么？随身的宝剑啊。这个东西呢，你要晓得，当时最早说这个武士啊，在罗马时代武士们的装备，这个要紧的全副军装，你不能够缺一样，缺了头盔，缺了护心镜，装备不全都有危险啊。那么我以前讲过这个了，我年轻时候相信是攻击性的，后来我们对攻击性的字有点明白啊。对不起，对，第六章哈，这个以弗所第六章讲的，他说呢，最要紧是讲站住是吧？他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最重要说能够站住啊，这个站住当然是除了字句之外，更是灵里面站住啊，防备的啊，所以要站稳了。好几次提到 stay 呢啊，站住，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真理是什么？其实真理也在圣经里面，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心当作藤牌，信德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的恶者一切的火箭。为什么？什么意思？这个从前的这个打仗啊，没有现代兵器，是用刀剑是吧？长的剑、短的剑啊，射的箭。这个箭呢，为了要增加它的破坏力，是烧了火的。火箭嘛，所以叫火箭，火箭，中国人火箭这样来的意思嘛，是吧？中国人也会用这个，孔明也会借箭，是吧？以后呢，就这个借箭来射在稻草上面。但是，怎么样可以把火灭掉？你光是挡住箭，火还烧。所以呢，他们发明把盾牌浸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之后呢，这个皮革特别坚韧，因为真的，你晓得。干的皮呢还可以切，这个湿的皮简直没办法，因为它又有韧性，所以呢一射上去火就灭了，所以湿的它烧不起来。要不然呢，你这个藤牌如果是这个植物性的东西，无论是木头，没有那么多金的盾牌，你要晓得铜金这个什么，这个金属盾牌是以后才有的，最早的时候都是木头藤的，藤比木头好，为什么？不容易砍断，但是把它浸湿了以后特别能够防火，皮革也是，啊，很多是皮革做的盾牌，那这个呢可以灭尽仇敌的火箭，然后呢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他说神的道是宝剑，其实在那时候打仗的时候有长剑跟短剑，真正攻击性的长剑，但是短剑是干什么？真正给刀剑脱离手，身上还有短剑。很多时候是匕首的，像把匕首，这个是防身用的，啊，所以神的话语呢，能够杀伤敌人啊。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是一种，我不喜欢用攻击性的字，是一种，是一种积极的传扬神的话语，一种积极能够阻挡仇敌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仇敌有很多错误思想。很多错误思想，我说还是被动的，因为你会传道的发现很多人思想里很多问题，怎么进去的？从小进去的。所以保罗才说怎么样，保罗才说要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当然这是哥林多后书了啊。这个他说我们所在神面前呢，这个用这个神的话语啊，他就讲到这什么， 我们呢是要把人心意夺回，叫他归正基督。我看啊，在哥林多后书应该是 OK 零后十章三章四节 OK 看看啊，哥林多后书十章呀，对对对，在这里啊，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他说呢，我们征战的兵器第四节，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也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归顺基督，使他都归顺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啊，这读到这里可以了哈。他说呢，这里讲把人心意夺回归向基督，然后呢，很多坚固的营垒，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事情。那我自己信主以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平衡的 mentality， 不然不能活。那时候扶着我们站住的是什么？是叫做进化论。我们思想里面说啊，进化论，所以你一切的行为、一切的引导能力、判断是非、判断道德与否，跟你的基本都是有关系的。那么当然你会觉得说，如果真正进化，这个弱肉强食，这个好吗？好不好？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被这个思想左右，当你被这些事情思想左右的时候，你拦阻神，拦阻认识神，因为说啊，我们是进化来的，跟神没有关系，你不会晓得神创造你对你的影响。所以保罗说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当你传福音时会遇见许许多多莫名其妙的想法，你说这什么时候仇敌把这种子放在他里面，什么时候他接受这样思想啊？我弟弟年轻时候到现在还是差不多，他说哥哥三件事情不谈，当中有政治不谈，因为我弟弟的整个的思想 mentality 呢，他是非常注重人际关系，他的人际关系一直非常好，所以什么时候伤感情的事情不谈，他说不谈钱，不谈政治，不谈宗教，很聪明吧？这样人很聪明是吧？不肯面对很多基要的现象，基本的事情。那今天你传福音会不断去阻力，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还是在于你怎么样善用神的话语。有些时候他的思想的防御不是那样抵挡神，你还很容易一两句话就进去了。或者有些时候他正在心里面有很重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他看见神的话语，你所传的福音对他有直接的帮助，会把心门打开。无论怎么样，你会知道这里有个属灵的征战。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啊，这个这里所讲的情形，保罗讲到他充足领受的指示，要把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引导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那后来保罗讲的话在哥罗西书里面也就说了啊，这个神把我们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啊，从前在黑暗中间，现在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中间。所以这是征战的问题。那尤其是你看见使徒行传刚开始遇见很多撒旦邪灵直接的工作，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那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也遇见很多撒旦的工作，邪灵巫鬼的阻挡，很多很多。所以这的确属灵征战。那不要说那种被鬼附的情形或者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那些人，很多我们看正常的人，他思想里面有个东西，那个叫做坚固的营垒，撒旦坚固的营垒。我这样的朋友很多，很多人有撒旦坚固的营垒啊，我在这里讲的不要紧，不会引起争辩。要不然你看看我那些大学同学，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自己都认为很了不起的。为什么？他有一个坚固的营垒，那越是牢不可破，越是福音难传，但是呢，他自己越觉得有把握。所以到后来呢，所以很多时候像年纪大的人传福音，的确要相当的这个相当的理解啊，因为他一生都建立在他从前所认为对的事情上面，你一下叫他信主，有时候他受不了啊。当然我曾经带过最年纪最大信主的人啊，除了我自己外公不算啊，还有几个七十几岁八十几岁都有人信主。那的确是神特别的工作，他里面的营垒倒下来，他可以信主。所以这里呢就看见是属灵征战。那么既然这样，你一定要使用属灵的兵器。讲到属灵征战，你不能不记得耶稣基督在他出来传道以前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对不对？因为耶稣受过试探，所以在主导文里面能够叫我们说，叫我们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试探不是很好玩的事情。但是怎么样胜过试探？耶稣给我们设立的榜样，用神的话语。每一次撒旦攻击他，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去回答说我是不是神的儿子，而是经上怎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这个把这些食物石头变成食物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上跳下去，把万国的万国荣华都指给他看。耶稣没有一次是直接回答撒旦的挑战，而是用神的话。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一句话挡回去，撒旦知道了，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去抵挡，而是神的权柄。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就退去了。所以这些事情给我们看见，能够胜过征战是神的话语。所以不仅我们个人会胜过，要遇见试探胜过征战。你想想看，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是直接去进攻撒旦的领土，对不对？所以一定在我们身上也会有征战，同样在听福音的人身上也会有征战，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啊！我不要讲可怕的事情啊，你说我去传福音，怎么路上会遇见车祸？也许不是你自己发生车祸，正好挡着路，很可能。那你就晓得，哎，今天有征战。如果我们能够顺利通过，今天撒旦要溃退，神要做工，奉主的名宣告，用神的话语抵挡，撒旦退我后边去。哎，你可以这样宣告，啊，因为这是征战。当你领会到这是征战，你不常常觉得是征战。这个征战发生在两方面，一个发生在传福音的人，一个发生在听福音的人。撒旦不能过这里拦阻你，就到那里去拦阻，一直如影随形。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你需要专心注意神的话语，专心注意对象。你撒旦从旁边攻起来，要假装不知道，或者说用心理状态把它武装起来，反正一定会有征战，我不怕。这个很重要，心理上装备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主叫我们常常保持神的同在。若是我们有什么该赦免该对付的事情，先对付，然后去传福音，因为是征战。但是如果撒旦真正攻击你的时候呢，你不要怕啊！你记得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中间一个最出名的故事，就是当他在那里写，好像就是写罗马书讲义还是什么，不记得哪本书了，忽然墙壁上显出字来，撒旦把他所犯的罪一件件都写出来，很特别的经历啊。这个马丁路一看完全对的，但是怎么办？他那时候写字呢是大概红墨水跟蓝红墨水和黑墨水两种，他就把墨水瓶子往墙上一倒，然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啊，神儿子血也洗净了一切的不义。那你讲我们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马丁路德就一下子，他也没有想到这是真的意象还是真的看见有人写字，红墨水一浇倒上去，然而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了一切罪。他承认这些事情他犯了罪，他这个修道士，我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但是他没有信主以前的确活在惧怕里面，他的自传里面讲惧怕里面，认为神要追讨他的罪，他不够完全。但当撒旦攻击的时候，那时候他有相当强的信心，一下子宣告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权柄跟宝血的能力，撒旦不见了。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一定要使用属灵兵器。好了，若是有人说我不信圣经，你干嘛对我引用圣经，别对我引用圣经，常常遇见这样情形是吧，你对人传福音，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圣经，我不相信圣经。但是呢，神的话还是圣灵的宝剑，你不相信我相信，看看谁对。你不要跟他讲哈，你不要说你不管怎么讲我还是跟你讲圣经，因为圣经神的宝剑，你这样吵起架来了。你不要理他，没关系，你不相信我相信，你心里说你不相信我相信，看看谁厉害。 还是这样引用圣经，但是你不要一句一句，你就把神的话扩出来就好，不要跟他说第几章第几节，那个对他没有意义。他听见神的话，他圣经没有你熟，对不对？他根本不说圣经的话，他怎么反驳吧？他根本不可能反驳，你就会发现圣灵还要做工。所以他虽然不相信圣经神的话语，你相信就好了，看看谁对嘛。你对他还要引用圣经啊，这个神的话仍然是圣灵的宝剑，而且呢，圣灵仍然使用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圣灵能够使用的话，显明救恩的需要。他说这样的话，他不要接受福音，接受圣经。你讲话讲到一个地步，它里面产生科目，产生需要了。最大的本事，我听一个人讲了，传福音者最大的本事，一个有恩赐传福音的人，是能够在别人以为没有机会的时候找到机会。别人以为没有需要的时候，他给他制造一个需要。这个不厉害，这个太厉害。本来他不是要信耶稣的，本来他跟你谈话不是为了目的，那讲讲讲讲，他会觉得，哎呦，我有什么需要，是我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的，你有一样东西我没有。忽然讲讲讲，他觉得，哎呦，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心里有这么 喜乐、啊、哎，他要这个东西。所以你他不觉得这需要福音，但是你给他制造一个需要。当你制造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引领他悔改归向耶稣。圣灵而且能够显明基督是他所需要的救主。有些人在各种宗教寻找中间，你给他看见耶稣基督超越一切。而且呢，一步一步圣灵的工作显明人怎么样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做救主。你看前面这三个步骤啊，是一步一步的工作，先里面有了需要，然后看见耶稣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然后呢，我这样做就可以让耶稣来满足我的需要，信徒的步骤过程。这里其实也有一种很清楚教导的步骤性，你把它记住。当你传福音给人说，第一个看见他的需要是什么，第二圣灵光照叫他看见耶稣是救主，第三呢叫他看见怎么样可以信主。当然他有问题，当他有信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用神的话语帮助他，而且借着这样回答帮助移开他的拦阻。最后一部分圣灵的工作，当你带人信主以后，让他有救恩的把握。我常常喜欢呢，在传福音得救以后呢，给他两节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啊，是二对，十二节，啊，约翰福音十二一章十二节，这等人不是凭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从圣灵生的，啊，这个信的人信主人就给他就是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啊，这两节经文是。很具体的给他一个信心的把握，叫他知道说你今天祷告接受主呢，这个一件事情发生了啊，这个十二章啊，不是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得这个权柄 a privilege， 这个权柄呢是神给你的，叫你做他的儿女。还有一段经文我喜欢用的是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这个将来你还一定要背下来的。怎么说呢？这个第九章第十节第十章，除了信心之外还给他一个把握，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必得救，一定得救，一个保证。还有呢，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也是很好的给人一个这个得救的把握啊。约翰一书里面讲第五章啊，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一个人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你若没有神的儿子，你不知道耶稣基督在哪里，你不知道神在哪里，神的儿子在哪里，你没有生命啊。这些都是 confirmation， 给一个人确定的把握。你知道对付 Peter Baptism， 对付婴儿洗，不是对付了，解决婴儿洗的问题。在天主教也是这样，在改革中的有一部分也是这样，就是叫人的坚信，接受坚信里的有一些比如说长老会啊， 有一些这个路德会啊，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卫士理会，都是接受坚信礼的。为什么？不去吵到底你父母亲把你奉献的时候你没得救，这个浸信会应该没有这些问题，而是叫他到了成人的时候再一次坚信。怎么坚信你呢？把一些基本的真理教导给他啊，叫他确定他可以接，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叫他确定他接受耶稣是他的救主之后呢，叫他明白耶稣已经赦免他的罪，他不一定有感觉。凡是坚信你的这个过程啊，痛苦就在这里，难处在这里，但是好处也在这里。它不是一个特别的突变，而是慢慢的长进和成熟，他明白救恩是什么。所以像这样情形呢，有些经文还是要给他，让他确定我的父母所给我的信仰今天是我的信仰。在接受婴孩洗的这个教派中间，是非常相信父母亲能够引导他们的儿女在教会的环境里面，使他不至于失落。那么不至于失落的意思是什么？到最后一定是在救恩上面的坚固。不管你说他们保守，年轻时候不去混帮派，不去去滥交朋友，这个教会有好的朋友嘛，就不要去外面滥交了嘛。这是思想是这样啊，而且不知不觉呢，就是我们不接受这个婴孩洗的教会也是在这样做，希望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让他能够不失落。但是不失落的最终意义在于救恩的把握，因为你可以延迟他失落的这个环境啊，不让他临到他身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嘛，对不对？但到了一个时候，你不能帮助他，因为可能呢，他离开家，或者呢，你到主那里去了，不能管那么多。所以最终的把握，不失落是指的救恩，啊，你必须有坚信的过程，让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心深信他能保守他所托付的一切啊，我们所托付给他的。所以这个坚信非常重要。给他们救恩的把握。好，这些呢讲到为什么你在传福音说要把神的话语给他。我们现在只有四分钟了啊，我很快讲完，我们今天晚开始一点，所以加半分钟啊。怎么样在个人布道时候善用神的话，用得好？第一个，让神的话充满你的心，读圣经，而且呢好好的背。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得罪你。这个我们要背的，119篇11节跟第9节都要背的啊。这个第一个呢，读神的话语充满在你的心里。为什么？约翰福音15章，大家都知道这张圣经讲什么？讲住在主里面，是吧？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里讲父子跟我们的关系。好了，底下说什么？住在我的话里面的，就住在我的里面。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神所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 abiding in his word， 我们就住在主里面。 abide 在这里可以说遵守我的话语， abide 这个字是可以翻作住，但是也可以翻作遵行。还有一个呢， abide in my love， 当你住在我的爱里面的时候，你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三件事情，住在主里面等于住在神的话语，等于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Okay， 你去看约翰福音第6节到第8节，今天我们时间不多，我就讲一下啊。第二个呢，彼得告诉我们要心里常做准备，若有人问起你们盼望的原因，心中盼望的原因，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虔的话回答个人啊。这是讲消极的传福音，这个守株待兔的传福音法，最后还是个人传福音啊。有人看见你们好行为，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讲，看见你们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彼得呢，从这里讲，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要我们怎么样呢？要我们能够心里常做准备啊。这个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就你们若热心神善，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就是为义受苦。你注意到彼得讲为义受苦，因为他听见8幅篇。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惊吓，也不要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这个是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啊。还有呢，以弗所第6章刚才讲征战的事情啊，神的道，整个以弗所第6章都是讲神的话语。 然后呢，个人得胜，这个我就不讲了啊，大家都知道，诗篇一百九篇，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说遵循你的话语。还有呢，灵命成长，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啊，我发现彼得前书啊，给初信的人读是非常好的，因为第一章我们也用了，第二章也引用了，第三章也引用了。里面常常主人自慰，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那么怎么样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会用到神的话呢？对于圣经有整全性、有深度的认识。哥罗西书第三章说，把神的话用，当用各样的道理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啊，你各种方法，各用智慧，当用各样智慧把神的道理藏在心里。还有呢，经常操练。我自己给自己出个题目，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做到，每一次读经都看看怎么样把它变成福音性的题目。今天如果我有机会传福音，用这张福音能不能传福音，这个呢是因为你经常传福音，你早晨有晨更的机会，读了几节圣经，你要想想看今天福音的 application 在哪里。然后呢，遇见人今天还刚刚背读圣经，所以你不要翻圣经给他看，当你会背给他听的时候，他糊里糊涂把你的话吞下去了，神的话进去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 要试试看。我自己希望每一张圣经都能找到一个福音的传福音的点，有时候不止一个啊，这样你就知道圣经的话很好用，越用越熟练。好，作业大家看哈，第一个背诵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第二个背诵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十一节。那么刚才我们读腓力的故事，你再去读，好好读，再读一遍腓力跟太监。然后问呢，你觉得个人布道最要紧的预备工作是什么？最要紧预备工作是什么？如果你读这篇信息，你一定会说圣经最重要。但是事实上呢，这个题目问的如果不在这张范围会，你会回答什么？然后你可以比较，如果圣经不是最重要，其他什么重要，可以超过这本正课的范围去回答啊。第四个，列举几个原因我们应当熟读圣经，为什么没法好好读圣经，你自己跟自己讲。然后呢，自我测验。